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姊妹，又到了《真道分解》的节目时间。今天您有没有准备好您自己的心情，一起来查考神的话语呢？我是陈香儿。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也是我们路上的光。今天我们会研读马太福音的第21章，内容呢和主耶稣的受难有关。因为马太呢从21章开始啊，详细记载了主耶稣在世上最后一个礼拜的工作，非常的重要。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打开马太福音的21章，查考完圣经，那么就会进入圣经地理这个环节哈。今天仍然是罗文辉，他呢会在圣经地理这个环节当中介绍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是吉伦西，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这个地方，待会儿呢您可以仔细的听听。我们真道分解啊，特别在受难节期间为各位弟兄姊妹安排了耶稣的受难与复活的专题讲道。我们希望呢和弟兄姊妹们一起来默想主的救赎计划。因为这个原因啊，所以当马太福音研读的时候，我们谈到有关的经文就会跳过去，不详细的解释了。如果弟兄姊妹想更加明白那些经节的内容呢，就留意收听耶稣的受难与复活专辑。现在我们先进入马太福音研读。
他是君王，
他是被告者，
他是弥赛亚，
他是拯救者。
君王的受苦，
基督的拯救，
末世的盼望。
马太福音研读，细说弥赛亚的教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马上呢就要到受难节了，那么从今天开始啊，我们要研读的经文都是和耶稣的受难周有关系的。马太福音的21到27章啊，详细的记载了主耶稣在受难周发生的事情。比如说，骑驴进入耶路撒冷，洁净圣殿，和犹太领袖进行最后的争论，香膏告主，末世的讲论等等。当然了，整个受难周的高潮就是主耶稣的被捕、受审和钉十字架。到了马太福音第28章，则叙述了主耶稣的复活。现在呢，我们只来看21章的1到32节的教导。马太福音21章1到11节记载了光荣进入耶路撒冷的事情。经文一开始便交代了事情发生的地点，说明啊是在伯法其的时候打发门徒去找驴驹子。门徒按照主耶稣的吩咐去做，牵了驴和驴驹子来，让主耶稣呢就骑在驴驹子进入耶路撒冷。弟兄姊妹，你知道主耶稣进入圣城的时候为什么只骑驴驹子，而不选一匹骏马来显出他的威容啊？这是为了再一次说明主耶稣就是弥赛亚。旧约的撒加利亚书9章9节预言说，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所以呢，主耶稣骑驴驹子进入耶路撒冷，就肯定了他是弥赛亚的尊贵和谦卑。马太福音21章8到11节让我们看见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时候的轰动。经文呢是这样记载的，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高高在上，何撒那。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何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主耶稣光荣地进入耶路撒冷的那天，就是我们传统所说的棕树主日，也称为棕树节。这是主耶稣在世的最后一个礼拜的开始。那么群众高呼的何撒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词啊，原本呢就有求救的意思，在这里呢就是一句称颂的话。诗篇118篇25到26节详细的解释了何撒那的意思。经文记载说：“耶和华啊，求你拯救，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亨通。”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在四卷福音书当中呢，只有几处记载耶稣获得世上的荣耀，马太福音21章这里是其中之一。耶稣勇敢地宣告自己是王，群众更加为他欢呼，甚至合城的人都惊动了。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之后，来到了圣殿里。马太福音的21章12到17节记载了他洁净圣殿的经过。12节到13节是这样说的：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明白这段经文的意思呢，就要了解一下当时的实际情况。圣殿里呢，分有几个院子，商人和兑换钱币的人当时在圣殿的外邦人院子里啊，摆起了摊档。他们的货物充塞着整个的院子，但是呢，他们都是不合法的商人，他们用高价去出售献祭的牲畜，从远道而来的朝圣者身上啊去谋取暴利。那么至于兑换银钱，这又该怎么样解释呢？当时的通用货币印有罗马皇帝的头像，所以呢，犹太人奉献的时候会把市面上流通的货币换成圣殿的货币。按照这种理解啊，商人在那里出售献祭的牲畜以及为人兑换银钱，不是使别人更加方便吗？但是你知道吗，他们往往呢把兑换率提高很多倍，以便从中谋取暴利。另一方面呢，距离圣殿不远的地方就有一个市场，如果前来献祭的人是敬虔的，他可以在那个市场买来鸽子，用不着来到圣殿才买。弟兄姊妹，圣殿最主要的功用是什么呀？是用来敬拜神呐。现在有些商人竟然可以在圣殿里摆卖，显然呢是因为祭司收了贿赂，他们是神的殿变成了市场，妨碍人去敬拜神。主耶稣看见圣殿被糟蹋，于是赶出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洁净神的殿。在圣殿中啊，主耶稣也治好了殿里的瞎子和瘸子。我们要留心的是呢，当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这一切的事情，又听见有小孩子不断地向主耶稣喊叫说：“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的时候，他们表现得十分愤怒，因为他们根本不承认耶稣就是弥赛亚。亲爱的弟兄姊妹，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 现在是陈香儿跟您一起呢，在研读马太福音。刚才呀，我们讲完了主耶稣骑着驴驹子进入耶路撒冷，并且洁净圣殿的经过。主耶稣在最后一个礼拜里呢，他选择在伯大尼住宿，早晨才再次的进入耶路撒冷城。伯大尼是橄榄山东边的一条小村子，距离耶路撒冷大约3公里。当主耶稣早晨进城的时候，他饿了，想在路旁的无花果树上找果子吃。哎，却发现呢，树上除了叶子之外呢，什么也没有。于是啊，主耶稣就咒诅这棵无花果树。这一段呢，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21章18到22节。弟兄姊妹，你认为主耶稣为什么咒诅这棵无花果树呢？是不是因为主耶稣在树上找不到果子吃，于是就乱发脾气呀？当然不是了。我们要知道，无花果是巴勒斯坦地非常普通的一种果树，通常呢，它在2月就可以看到第一批出熟的无花果。一般来说啊，树上还没长叶子，就会先结果实，在2月底或者3月初已经是果实累累了。到了3月底啊，到4月初的时候呢，无花果树上的树叶呢才会长出来。所以呢，按照这个常理啊，当你看到无花果树有叶子的时候，你就可以预料这棵树上啊应该已经有无花果了。但是这棵无花果树只长叶子没有果子，这显然是不合乎神造无花果树的目的的。所以呢，这棵树就被咒诅。事实上啊，主耶稣的这番话乃是一个以行动来表达的比喻。主耶稣的愤怒是针对没有实质的宗教，正如这棵无花果树远看起来呢非常的茂盛，但是走近一看却没有果实。同样，当时圣殿的外貌呢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但是呢，里面的献祭活动却非常的肤浅。人们来到这里并不是真诚的敬拜神。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的敬拜只是表面的信心，却没有实际的行动，其实就像这棵枯干的无花果树一样啊。主耶稣咒诅无花果树之后，这棵树立刻枯干了。门徒呢非常稀奇，就追问原因。主耶稣就解释，这是一个关于信心的问题。马太福音的21章22节记载了主耶稣的总结，他说，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这是一个祷告的承诺，这里呢并不是保证只要我们向耶稣祈求并且相信就可以得到我们想要得到的东西。神是不会应允那些会伤害我们或者呢违反他的本性和意愿的祈求的。正如雅各书4章3节所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弟兄姊妹，耶稣的话并不是一张空头支票，只要我们的祈祷与神国的原则一致，神是很乐意应允这些祷告的。主耶稣最后一周的行程非常的紧密，他每天进入耶路撒冷之后啊，立刻就到圣殿去教训人。马太福音的21章23节到23章39节就记载了主耶稣在圣殿里和犹太领袖的争论。当时呢，主耶稣正在圣殿里教训人的时候，有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就来挑战他，质询他究竟是从哪里得到权柄的。这件事发生在主耶稣赶出兑换银钱和卖鸽子之人桌子的第2天。弟兄姊妹啊，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假如耶稣说他的权柄是从神来的， 犹太领袖就可以控告耶稣亵渎的罪。如果耶稣说是凭自己的权柄来行事，群众就会认为法利赛人有更大的权柄。但是呢，耶稣却用了一个看来毫无关联的问题来回答这个问题，把他们的真正的动机暴露了出来。其实啊，他们不是真的想得到问题的答案，他们只是想陷害耶稣。主耶稣是怎样回答的呢？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1:24-25，上面是这样写的。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主耶稣没有直接回答犹太领袖的提问，反而反问了他们这样一个问题。这回可把他们杀个措手不及了。为什么呀？我们待会儿再说。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以法利赛人和文士为首的犹太领袖呢，一直想找把柄陷害耶稣。他们看见主耶稣竟然在圣殿里赶逐一切做买卖的人，于是就前来质问他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只要主耶稣直接的回答，就会落在他们的陷阱里了。主耶稣非常清楚法利赛人的目的，是想得到把柄来支持他们的观点和指控，所以主耶稣呢就反问他们一条问题，问他们说，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间来的？耶稣问这个问题啊，是要这些犹太领袖回答他们自己的问题，就是有关耶稣的权柄从何而来。这个问题一下子呢使他们呢感觉到措手不及，不知所措。马太福音的20:25下半节至26是他们商议时候说的话。经文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对我们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我们又怕百姓，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那个时候啊，人们认为约翰是一个先知，他不是光，他只是为真光做见证，那照亮世人的光才是真光。约翰曾经指出耶稣就是那光，所以如果犹太领袖接受约翰的权威，他们也一定要接受耶稣。但是呢，假如他们拒绝约翰，就是拒绝人们了，所以呢，他们陷入了困惑当中。在模棱两可的情况下，他们选择了我们不知道作为答案。于是主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这下呀，犹太领袖们无话可说了。马太福音21:28-32呢，是两个儿子的比喻。大儿子本来拒绝进去葡萄园工作，不过后来懊悔了，终于去了。小儿子呢，虽然答应去，结果啊却没有去。主耶稣借这个比喻让犹太领袖们知道谁才是愿意听从父亲的话的儿子。在21:31-32，主耶稣总结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了，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比喻中的税吏和娼妓啊，就像第一个儿子一样，他们生活在罪中，与神的教训背道而驰，但是呢后来悔改了。 而这些犹太领袖表面上虽然虔诚，但只是口头上的敬拜而已。弟兄姊妹，许多人只是注重宗教的外表仪式，这些其实并不代表内心与生活的悔改。只有内心真诚的悔改，才是神唯一真正注重的。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心，而不是我们的外表。神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所以呢，我们必须言行一致地活出属主的生命。接下来，夏儿就送给大家一首歌《谁是》，让我们一起来思想：谁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依靠？谁是我们生命中最高的荣耀？谁是我们智慧的引导？他是谁？一起来听《谁是》。
谁是你最深切的拥抱，让你的人生有依有靠？谁是你最顶尖的荣耀，让你的人生重新再造？谁是你最智慧的引导，让你的人生常有光照？谁是你最爱的至宝，让你的人生一无缺少？耶稣，你是我的依靠，我生命中最高的荣耀。耶稣，你是我智慧的引导，我的人生已无缺
纵横新旧约，踏遍迦南地，历史地图，圣地名山大川位置，人物行踪，汇集成为圣经地理。
弟兄姊妹你好，今天呢，圣经地理介绍的呢是吉伦西。那吉伦西呢，只是在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一节呢出现过一次。那西这个字最恰当的翻译应该是东流啊，冬就是春夏秋冬那个冬，流是流水的流。这是因为巴勒斯坦的雨量在冬天呢是最多的，而东流这个词呢也表达了吉伦西的特性，就是呢只在冬天的季节才有河水流动。吉伦西位于耶路撒冷和橄榄山之间的吉伦谷，经过弯曲的河流 流入死海，在大雨的时候呢，却会引致山洪爆发的。这是因为它的地势向着死海方向大幅度的深陷的缘故。一直以来，吉伦西是大卫旧城的主要水源。在西西家的时期，一条从石头凿出来的地下水道啊，确保围城的时候城内还是有足够的水供应，而且供应了城内的希罗亚池。现在吉伦西的方向还是跟以前一样，不过呢，它的河床已经向东移了35英尺了。再加上历代以来所积聚的碎石堆很多，已经把它的外貌改变了。由于吉伦西所在的山谷地区非常的陡峭，敌人不容易攻进来，所以一直啊成为了耶路撒冷军事的重要地区。圣经首次提到吉伦谷啊，是在撒母耳记下15章23节。经文记载着，当押沙龙率领着军队攻城的时候啊，大卫的百姓渡过吉伦，向旷野走去。这个策略性的迁移啊，可以让他们有路可逃。圣经最后提及这个吉伦西呢，啊，是耶稣领着门徒在被卖的晚上，经过吉伦西进入橄榄山。另外，旧约称吉伦地区为约沙法谷。按照犹太人和回教徒的传说呢，这里就是末世审判万民的地方了。
张大姐，我最近的属灵胃口很差耶，虽然每天都读圣经，但是老走神又不明白。
嗯，你这是消化不良啊。
消化不良？
嗯，没错，虽然呢你吃了灵粮，但是啊没有真正的吃进去，当然出问题了。
那怎么办呢？
嗯，有个方法呀，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一卷一卷的查考圣经，保准你呀、不走神，又能明白真理，自然就不会有消化不良的问题啦。
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求神帮助我们在主的真道上能够扎根更深。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